上帝的恩典，今天晚上仍然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的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应该每个第三个主日在这个地方，我们思想腓立比书。但是我知道过去我们停了一些时间，因为特别的日子、特别的聚会，我们用特别的讲题，所以我们停了好一段的时间。所以今天在继续跟他们分享之前，我想给大家一些的再一次的一些的回顾。我想在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教导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彼得使徒保罗，他教导我们基督徒喜乐的秘诀。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喜乐，而这个喜乐并不是金钱、学历、权力、美貌所能够带给我们的。那什么东西使到一个信主的人能够有喜乐呢？当一个信主的人他能够喜乐，因为他有正确的人际关系，他跟人的相处融洽，跟人的相处不紧张，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一种的紧张的时候，当然他活的时候他就活得开心，活得喜乐。而当一个基督徒，他因为什么更开心喜乐？因为他有更高的人生的目标。他活在世界上不单单只是赚钱生活物质，赚钱生活物质，他有什么？有更高的人生目标。他知道他为主而活，他知道活着的时候他要学习圣经，他知道他要认识这位永生的上帝，这是他的人生更高的目标。当然他我们喜乐最大的秘诀是因为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同时我们也曾经思想过，我们来到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应该跟别人有所不同。如果我们的生命跟世界上人的那个生命的表现是一样的，他们犯罪我们也犯罪，他们胡思乱想我们也胡思乱想，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好的这种的生活的方式，我们也有不好的生活方式，那请问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跟他们如何的有不同呢？而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面上，我们可以跟世界上的人有不同，因为我们有超越的生命。这个超越的生命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个超越的生命就是圣灵重生我们，好像更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很自然而然的我们会有超越的生命，而这个超越的生命就使到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有所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跟不信耶稣的人的不同。哪里不同？不是外表，而是里面的不同。今天全世界他们正在做一件事情，他们盼望改变人的环境使到他更好。所以你看见新加坡的政府，他要帮助人家戒赌。怎么样戒赌呢？他告诉你，他就说你不要让他去赌场，你要把他关起来，你要对为这赌场出示那个禁止令，不要让他进去。我觉得这是换汤不换药的方法。一个人怎么样能够阻止他能够有嗜赌的习惯，除了把赌场关掉以外，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必须从里面改变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不是从外面改变进去。今天全世界的人，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的辅导员，他都盼望我们从外面改变进去，这是不可能的。你外面怎么样改变都不可能改变里面的自己。所以怎么样能够改变里面呢？很简单，你要从里面有改变出来。怎么样从里面改变出来呢？你信耶稣，你重生，你有新的生命就可以了。所以你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不需要羡慕人家有很好的行为、很好的脾气、很好的见证，你不需要去羡慕人家，因为你也可以，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里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一起思想的，所以这个超越的生命，所以当你真正信耶稣，你真正重生，你一定会有超越的生命。而我告诉你，这个超越的生命本身就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吸引人，你让人喜欢跟你相处，你让人喜欢亲近你，你让人喜欢跟你一起工作，跟你一起住，跟你一起生活，因为有你有那种吸引人的特质，你有超越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过去所谈的那一个从腓立比书的信息。今天晚上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题目，叫做什么？叫做尊贵的生命。今天什么叫做尊贵的生命？我想如果我问你，或者是你去问外面的人，什么叫尊贵的生命，我想有些人会跟你讲，你活在上流的社会，你就有尊贵的生命。有些人可能跟你讲，你要提升到一个地步，你就有尊贵的地位。有些人告诉你，你要很高的学历，你就有尊贵的地位。有些人可能跟你讲，你要赚很多很多的钱，你就有尊贵的生命。但是历史历代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怎么样能够有尊贵的生命？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上升提升，你就有尊贵的生命。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哲学其实是不对的。如果提升上升就能够有尊贵的生命，怪不得这样一个哲学里面带来什么？带来贫富的悬殊。所以有钱的人他就拼命拼命越来越有钱，贫穷的人他就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贫穷。那到底怎么样有尊贵的生命？这个尊贵的生命到底怎么样得到？尊贵的生命怎么样而来？所以圣经的教导刚好跟世界上的人的思想是相反的。所以世界上往往圣经的教导跟世界上的思想是相反的。当世界上告诉你怎么能够有更多，你得你得你得你得，你拿你拿你拿你拿，你就会有更多，这世界上的人告诉你。但是圣经刚好相反，耶稣基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怎么样能够得更多，怎么样更蒙福？你给，你懂得给。这就是不同。另外一个不同就是全世界告诉你，你怎么样能够有尊贵的生命，你爬得高高的，你就有尊贵的生命。很多人崇拜你，很多人欣赏你，很多人羡慕你，这就是尊贵的生命。不对，我们看耶稣基督，当我们读的那一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耶稣基督所做的刚好怎么样？刚好相反。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刚好跟世界上人所想的是不一样的。那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原来不是上升你就尊贵，不是。原来圣经给我们的观念是，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降卑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尊贵了。所以刚刚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谈到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所做的。所以圣经还开始一讲，他说我以基督耶稣的形为心，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这一段的圣经把耶稣基督的一生清清楚楚的怎么样的告诉我们。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尊贵的呢？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怎么可能是尊贵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是在市面上这短短的三十多年是失败的。为什么？那在三年里面工作的时候，他结果得到什么？得到十二个人罢了，而且有一个还出卖他。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功课，被人家拒绝，结果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他好像是失败，但是其实不然，他正是什么？正是升高。因为他最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上帝。你看到吗？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好像一直降卑，一直降卑，一直降卑，原本有神的形象，后来他就什么？他就虚己，成了人。不单单成为人，而且圣经说他成为奴仆。不单成为奴仆，他告诉我们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不 之后他就开始往，他就开始升高升天，后来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看见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尊贵。所以耶稣基督他选择什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主的选择。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主一个荣耀的上帝要降生在马槽里面，卑微的马槽里面，很多人不明白。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上帝耶稣基督的什么那种谦卑的选择。全世界，我每次在思想，全世界的人没有人可以选择他要降出生在哪一个家庭里面。我不能够选择，你也不能够选择，谁能够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我想耶稣基督他能够选择，耶稣基督他能够选择要降生在什么人的家里。他可以选择降生在君王的家里，他可以选择降生在那一些什么那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但是耶稣基督的选择，他竟然选择什么？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做一个木匠的这个孩子。所以这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选择，他在地位上选择什么？选择降卑。耶稣基督在地位上选择什么？降卑。他可以选很好的出身，他可以选很好的家庭，但是他却在地位上选择什么？选择了降卑。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所谓的牺牲。当他降生在这个卑微，这是他的什么？他的选择，这是他的选择。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的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效法主，也选择什么？选择在地位上的降卑。今天一个人谦卑，并不是他的地位低他就谦卑。一个人需要谦卑，不是做高位的人需要谦卑，不是。真正的谦卑并不是他的位置跟他的外表，真正的谦卑是什么？是内心。所以我们看见有些人虽然他的生活很普通，他的学历很普通，他在社会地位很普通，不过他可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要做一个骄傲的人。今天很多有些时候我们常常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显得骄傲，我们不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可能需要上帝都是那一些什么，都是那一些没有主见没有思想的人才需要上帝。今天很多人他坚决的什么那个心刚硬的，他觉得说他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上帝。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些人会跟你讲，我是无神论者。你知道吗？我做传道人这十来年，我发现一件事，其实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有些人所谓的无神论者只是在嘴巴上面他讲我是无神论者罢了。那有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我敢说没有。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如果一个说无神论者的时候，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却思想死后的世界的事情。真正的无神论者不需要去思想这些问题。一个说无神论者的时候，但是他半夜不敢到坟场去走走，为什么？不是无神论吗？那无神自然就无鬼了，那你怕什么呢？那你就去走吧。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内心里面在隐秘的地方，他必须承认这世界有什么？有神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在地位选择在什么？选择在相信神的事情上，不要骄傲。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可以靠自己，我可以靠自己，我可以靠自己。各位弟兄，人是很脆弱的，你知道吗？只要我们没有氧气，多久？三分钟你就脑死了，四分钟你就救不回来了，你知道吗？你人类有多伟大呢？一个小小的病菌就可以搞到你躺几天。几个星期前我感冒感得很重，我很少看医生，因为我感冒我就随便去外面买药吞几粒，我过一两天几个小时我就好了，我就感谢上帝我好了。我很少看医生，那一天我要去看医生，为什么？我觉得不太对，我整个人好像散掉这样。 就看了医生，医生说你要休息，他给了我三天的病假。那三天我总全部拿来做一件事而已，一件属灵的事，叫睡觉啊！我要三天都拿来睡觉。为什么？生病了，身体不舒服，人是很脆弱的，所以不要到神的面前来骄傲。耶稣基督选择降卑，他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他来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什么，各样生活上的重担。所以当我们有困难有问题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能够成为，他能够体谅我们，他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什么，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选择在地位上，然后耶稣基督也选择在所谓的物质上谦卑。耶稣基督可以选很豪华的地方降生，可以选去到很宫廷里面，生在宫廷里面，但是耶稣基督没有，他选择在物质上什么？他选择在物质上来降卑，所以他选择简陋的马槽。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对马槽的感觉是什么？好像很美，因为圣诞节的话剧把马槽搞得很美，所以哇，很漂亮，又有灯，又有这个。你应该是没有去过马槽，马槽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叫做什么？臭啊！很肮脏，很简陋，很臭。永生的上帝竟然降在什么？降在那一个污秽、简陋、不堪的马槽里面。所以他耶稣基督选择在物质上，他什么？他成为谦卑，他选择在物质上，他降卑。弟兄姐妹，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些的广告冲昏了头。这个世界上一直告诉我们无所谓，无所谓，这是金钱挂帅的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你要努力赚钱，努力赚钱，争取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弟兄姐妹，追求更好的生活，使到家人更加的舒适生活，这个没有错。这个身为一家之主的我们应该是这样做，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这不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一生却不是单单只是怎么样，只是单单为着生活上的需要罢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上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赚取很多的金钱，那问题是那为什么呢？很去年曾经新加坡有一个医生过世了，我不知道你有看新闻吗？你有看报纸？有一个医生过世了。这个医生他原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后来他想到成为一个专科整容医生的时候，他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他一时之间从一个普通的医生的收入到一个收入很高的一个整形的外科医生。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享受了人生很多物质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当他赚这么多钱，正在很开心的时候，有一件坏消息发生了。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医生检查他得了什么？得了癌症。他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到教会去，到处去做见证。他告诉别人，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生命的内容在于什么？在于丰盛的生命。我们看见他虽然身体有病痛，他虽然从很好的物质生活里面一下子掉到谷底里面，但是他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当我们来到新加坡，我们赚钱，我们寄回家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责任给我们家人过得更好，这是对的。但是同时，我们并不是单单什么都不管，就管着物质的生活，因为人生还有什么？人生还有属灵的事情你要追求，人生还有重要的问题，你需要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所以如果你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的物质可能过得很普通，但是你有丰盛的生命，而这个丰盛的生命是物质所不能够买回来的。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一生单单追求什么，单单追求什么。人生有很多的想法哦，要追求什么。在下半年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一系列的讲道，告诉你人生是什么，人生要追求些什么，人生要得到什么，人生要领悟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题目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是从神的话语来看，很多人活了一大半辈子，他根本都不知道他的人生的目的到底是要做什么。第三，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除了在地位在物质，他第三他选择在服侍的事情上什么，他凡在服侍的事情上他谦卑，他降生成为人，然后怎么样在人的当中服侍，不是这个地面上的这些的罪人，引导他们，教导他们上帝的真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耶稣基督的选择的服侍。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应该开始学习什么？学习服侍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希望人家服侍我们，那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服侍别人。因为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服侍什么？他也是服侍别人。所以当我们主服侍别人的时候，那成为榜样，我们就要学习，就要什么？就要效法。我知道人都不太喜欢服侍人，我知道有些人服侍人觉得很花时间，很花精神哦，很累。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学习不是，所以我们做神，所以虽然晚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聚会，不过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你们可能来了一段时间了，你们可能受洗了，你们可能在这个地方上课一段时间，你开始明白真理了，那我想就开始能够什么，能够招待其他的来的弟兄，能够欢迎他们，代表教会能够欢迎他们，能够招待他们。你知道他们是新来的，就陪他们谈，陪他们讲话，陪他们一起做，让他们知道到底教会在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属于什么？属于侍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学习服侍人，好像耶稣基督当年选择来到这个地面上来成为人的服侍。很多时候人生短短几十年，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知道，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了解，因为几十年人生过去就算了，有些东西也不需要去了解。但是人生有一些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有很多人一生中他从来不明白这个问题，他到底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认识这位永生的上帝。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加添我们力量。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去什么？需要去明白。你可能第一次到教会里面，你可能不知道教会在做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聚会。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要让你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我讲这个教会这个讲台最大的责任，就是把圣经的真理来教导给每个来到主面前的人。所以让我们常常这样思想。所以人生不单单只是打拼打拼打拼，不单单只是使到自己赚取更多更多更多更多，人生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去做。人生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去操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所以尊贵的生命原来不是高高在上那个叫尊贵的生命。我想你会尊重什么样的人？我想那些高高在上骄傲无比的人，我想你不会尊重他。但是如果你看到人他们愿意什么，愿意能够服侍人，愿意在物质的事情上，不是什么物质就是绝对就是一切，不但在地位上一直努力往上爬，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些明白真理的人，我们什么，我们知道他们虽然可能没有很丰富的人生，没有很丰富的物质，但是他们却是什么，他们却是值得我们认识跟尊重的。因为他们选择什么，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尊贵的生命。最后真正尊贵的生命是当我们能够解决人生罪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我知道没有人在这个世界上喜欢人讲他有罪，每个人对这句话很反感。有些人觉得我 生不入关门，死不入地狱，你怎么能够讲我有罪呢？我有什么罪呢？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触犯国家的法律，那我有什么罪呢？那重点就来了，那到底什么叫做罪？我们给罪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那什么叫做罪？其实罪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罪的意思就是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这就叫什么？就叫罪。所以当人犯罪，人活在罪里面的时候，犯罪是天性，你不需要教。小孩子你不用教他讲骗话，他自然会讲骗话。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自然会赖别人，打破东西永远都是他家那只猫而不是他。这是什么？会赖，会推脱责任，这是罪性。但这个罪怎么解决？世界上很多的人用很多方法解决罪的问题。有些人他就什么，用行善来解决罪的问题。那行善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吗？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行善？如果你没有能力行善，你就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那是不是没有能力行善，贫穷的人就应该下地狱呢？我相信不是。那怎么样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上帝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他为我们安排了一个主的方法能够解决问题，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这个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我们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说尊贵的生命的时候，那这个尊贵不是在人的面前看来尊贵，这个尊贵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在神的面前看我们是一个清洁，是一个蒙赦免、蒙恩、蒙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尊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所应该思想的。所以愿主加添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祷告。